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很开心，可以再一次的在主里面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看，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这个系列。要是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还跟我们教会不太熟的话，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逐章逐节的，也不能说逐节啊，也不能说逐章啊，反正就是我们会把一卷书讲完。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马太福音的尾声。那在马太福音以后呢，我们会希望可以讲哥林多前书，所以弟兄姐妹们也可以为下一个这个系列开始祷告，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到我们天父的话语的喂养。那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第27章呢，1到44节，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棒的同工。都会在主日以前先读过，就是这次要讲的经文。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应该有听到说，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羞辱的这个主题。像刚才以轩就讲到羞脸的这件事情。然后刚才张长老也有谈到，也有讲到羞辱，耶稣羞辱的这个事实。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基本上是耶稣受，他就是耶稣受辱，然后出处是马太福音第27章1到44节。那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以前呢，我的前言会在经文以前讲，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文。羞辱的这件事情，羞辱的这个情感，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情感。它能够让我们做出各式各样的改变，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小的时就很小很小的时候非常的爱哭，那可是呢上了3年级的时候突然间不爱哭了，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现在不爱哭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班上的同学会笑他，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坚强。所以他因为害怕那个羞辱的感觉，所以就是决定做出了一个他可以变得更坚强更勇敢的这个改变，很棒。对，羞辱有的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可是呢有的时候羞辱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认识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差不多30年前左右吧，他到3年级的时候，他的校长请了就是另外2、3班的同学们一起进来他们班上，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演讲还是什么的，我不太记得那个时候是怎么搞的。Anyways， 那我以为哦，等一下，那个小朋友他以为就是他好了，我啦，我就说我就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另外一班，他是一个韩国男生，然后呢，我以为他就是来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的，他就在这里这样子，所以他的屁股就在我这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当那个校长讲到一个就是很严肃的地方，要是我捏他一下的屁股，然后他在那个时候这样大叫起来的话，那是不是会很好玩？所以我就决定这样做，我就捏了他一下。然后那个人他没有大叫，反而他转过头来看我，然后我眼睛跟他对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那是一个女生。然后呢，那个校长也有看到我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校长看到小男生捏小女生的屁股，一定是很严重的处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很羞愧。我不敢承认，我不想要承认说，就是我只是认错人而已，就是我宁愿担当那个捏了女生的屁股的罪名，也不想要为我自己做这个辩护。所以到了最后呢，反而是我被叫到了校长室里面被训了超半个小时有哦。所以呢，就是羞辱的这件事情，他是他可以让我们去做好的改变，或者是呢，他会让我们就是坚决的不认错，因为我们害怕羞辱。 那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无论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去试着解决羞辱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可是到了最终呢，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自己受辱，他还是为了别人受辱，然后到了最后呢，他才真的解决了，就是我们因为做错事情，我们是罪人，而应该得到的那些羞辱，他是到了最后，他才是最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人。透过他自己受辱，他解决了我们自己应得的羞辱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7:1-44，那我来读这段经文，大家请听。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呢，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那块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奇怪。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吗？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了。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冕冠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的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纳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地，意思就是孤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的，在他头上以上 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这是神永恒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辱骂，他所受的诬告，我们看到他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天父，他愿意为了他的子民而受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侮辱。天父，我们感谢你，他在受辱的时候，他愿意经历这一些，是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他知道说透过他的受辱，他可以解决一切人的羞辱。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因为他的义而来到你的面前，称自己为你的子民，而且不只是子民而已，而是儿子，而是女儿。我们在他里面也是可以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他受到了这么大的羞辱，是为了我们所承担的。那主啊，今天当我们在看到他是多么的愿意为我们放弃自己，舍弃自己，成全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心硬，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最美好的主，他远远的超越了这个世界上任何别的政权或者是我们上面的权柄，他是那一位唯一可以让我们完全信任的，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他是爱我们的，因为他愿意为我们受辱，愿意为我们而死。主啊，恳求你，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让我们以爱他的心来回应他，让我们更愿意顺服他，让我们更愿意的相信说他的死的确是为我们而死的，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依赖在他的义上面，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里面。我们祷告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呢，羞辱这个情感，这个感觉，会让我们做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决定。那今天呢，我们会透过这篇故事里面的四个人、四群人，我们会看到说什么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羞辱的决定，的解决方法。那什么是耶稣他最美好的解决的方法？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感情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会得到真的荣耀，反而是像我那个小的时候一样，就是得到更大的羞辱。我们现在看犹大的榜样。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呢，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犹大他怎么样子的去处理他的这个罪恶感、这个羞耻感呢？他决定一死了事，对不对？他认为说他自觉了，他可以弥补他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这件事情。他决定说，他以为说，他卖了耶稣以后，只要一死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是，那这个想法，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是可以蛮理解他的，对不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受了很多的日本的影响嘛，或是儒家的思想的影响。那你可以想象一篇日本的武士道的电影，对一个人他蒙羞了，然后他不知道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所以呢，他有一个朋友站在他后面，武士刀拿出来了，然后他把那只比较短的刀子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割腹，然后他需要就是整个过程都不叫出一声，那这样子才是一个荣耀的光荣的死亡。那他后面的那个朋友呢，就是要在他叫出那一声以前把他的头赶快砍下来，让他不要叫出那一声。然后你也可以想象那个电影会怎么描述这个样子，就是他将要插进去的那一刻，就突然间会变成黑白的，然后可能会有什么樱花的花瓣慢慢的掉落下来那一类，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很英雄的一个环节。那这也不只是日本或者是儒家思想才会有的，就算是以前在就是三四世纪左右的时候吧，有人在读了犹大的故事，他觉得说这个人要背这个黑名好像不太公平，所以呢他们就坐下来编了一篇犹大的福音书，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英雄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应该这样子做是一个很自然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甚至于人性里面都会觉得说好像一死了之，一死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那当然不只是一死，有的时候呢在我们文化里面他就是我们放弃这个问题的话，他就我们放弃了他就解决了这样子。所以像我们可能看到在立法院那个他询问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什么部长在这里，然后议员们要问他们什么事情，然后他觉得那个部长做得很烂，他说你搞成这样子你不需要辞职吗？那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我们会以为说好像辞职就可以了。我有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师他在不应该的时候发了一些不太适当的东西在一个群组里面，然后呢当校长要去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辞职。他完全没有想说他要怎么弥补，甚至于去悔改，他说我辞职，就解决了。然后呢我说一个比较英国的例子，就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宰相 David Cameron 他有事没事的搞了一个脱欧，然后大家要去投票，然后好死不死的就刚好投要脱欧，然后他就很后悔啊，怎么办我辞职，然后英国就陷入了接下来哇五年了吧的混乱还有经济的缩尾。我那时候对这个人的评价非常的不好，我就说你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不留下来好好的处理，然后反而就是辞职，然后让他自己的党派里面这样子乱争，然后争到现在把整个英国都搞乱了，这到底是哪一出啊？那犹大，我要仔细去看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说他选择的不是一个英雄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一个没落的人的一个选择，他不敢面对他出卖了耶稣的这个事实，他不敢面对他出卖了耶稣的这个罪行，所以他选择用逃避来解决他的羞辱。他那个时候要是真的有悔改的话，他不会把自己吊死，而是他至少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嘛，他至少会想说好，我把钱还了以后我至少可以去找耶稣，我至少可以向他去认罪，我至少可以找个机会 试着跟我的同伴们说清楚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他完全没有，他决定用逃避，用死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除了逃避以外呢，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呢？我们在这些祭司长的身上，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个典范。祭司长在第四节里面，当犹大来到他们的面前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他们怎么回复他呢？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然后呢，当他们知道说这些钱是血价，他们知道这是不义之财，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钱的问题呢？他们决定用律法来解决，用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因为那些钱没办法重新纳入圣殿的银库里面，所以他们一定要花掉。然后而且他们把它花在一个看起来就蛮慈善的东西，对不对？我要埋葬外乡人的。所以那个时候要是有外乡人来到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色列这里，他们在这里不幸怎么样了，他们需要被埋葬。那外乡人是没办法，就是不会有自己可以埋葬的地嘛，所以他们会需要这个公众的地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地，为要埋葬外乡人，它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做了一件坏事情，我们怎么弥补它呢？我们做一件好事情就可以弥补它了。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理解的一个想法，对吗？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上面，我们是可以多常的看到这个思维的。今天我是黑道老大，我杀了一个人，啊，我去关庙拜拜，或者是我去慈济捐一些钱，或者是我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件好事情，来弥补我做的这件坏事情。今天我犯了奸淫，我买一个戒指给我的老婆，我买了什么东西送给她。今天我吼了我的小孩子，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送给她，来弥补我刚才不应该吼她的这个事情。那实际上呢，他也是在逃避，不是吗？我不要来认错，我不要来，就是就是面对说我是一个罪人的这件事情，反而呢，我拿一件好事情来让我觉得说，哦，事实上是一个好人。他还是在逃避的。那第三个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在皮拉多的身上会看到，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稣站在巡抚的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皮拉多就对他说：“你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索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推卸了责任， 他用推卸责任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罪恶感，来解决自己蒙羞的那个感觉。我们的天父给了我们政府，是为了要维持公义的。任何政权，他们基本上都知道那个是他们的工作，就算他们不是基督教徒，不是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任何圣经，可是他们在心里面知道说，政府的工作是要维持公义的。那就是为什么不公不义的政府是让人唾弃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说，他们不应该那个样子。那比拉多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至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嘛，对不对？他很在这个故事的这些环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他是知道说他应该要试着释放耶稣的。他找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为耶稣开脱，可是到了最后呢，他还是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顺着那些暴民他们所要的，然后他让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他也做出了这个举动，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不是我的事情，是你们的事情了。他的责任原本是要好好的维持神的公义在这个世上。一个无罪的人是不应该被判死刑的。他的夫人第十九节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他的夫人在梦里面都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了。比拉多在整个就是问罪的这个过程里面也都知道说，他事实上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所以呢，他想要释放给他们。然后他甚至于就是这个囚犯叫巴拉巴的人，这个名字非常有趣，就是我们的翻译里面经常会少了一个另外两个字，就是这在有一些译本里面他是巴拉巴耶稣的。然后巴拉巴耶稣的意思呢是我的父耶稣的这个翻译，我是父的儿子耶稣。然后在别卷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就是这个巴拉巴耶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是一个要搞革命的，他想要踢出罗马的政权的，然后他也是就是自称为就是自己是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权的一个杀人犯。所以呢，这个天父父是我父的儿子巴拉巴，我耶稣还有弥赛亚基督耶稣，这两个人摆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选择呢？他们选择要的那个巴拉巴耶稣，他们想要一个杀人犯，他们宁愿一个就是用暴力来试着完成神的国度的人，也不要那个真的爱世人的，真的为世人愿意奉上自己的，那个不愿意杀害任何一个人反而愿意自己去牺牲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你要是比拉多的话，你出于一个很就是基本的，你是罗马的官员，你会想要哪一个活下来？当然不可能是巴拉巴耶稣嘛，因为他被放出去以后，他一定又会继续的搞革命，然后你又必须派你的军队再一次的把他抓回来。那你要是把耶稣放走的话，他什么都没做啊，他就是一个很温和的，然后爱世人的一个救世主而已。所以比拉多他根本不想要放巴拉巴，他想要大家选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他是想要释放主耶稣的， 而到了最后呢，无论于情于理，他虽然都应该释放主耶稣基督的，可是呢，他还是选择了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选择了释放了巴拉巴。为什么呢？因为群众们想要这件事情，他们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所以他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可是事实上，到底是谁承担了这个罪呢？当然是比拉多。长期的看的话，当然是比拉多。世界上不知道有几万、几千万个基督徒，不知道有多少万的教会。我们经常会读《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定了他的一次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死，钉十字架而受死的。他这2000年里面，他不只没有任何的荣耀，反而是一直的受到了羞辱。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会念一次哦，他每一个礼拜都受到了那个教会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犹大或者是那些祭司长，他们那种逃避的方式，或者是比拉多他那种就是推卸责任的方式，到了最后事实上都没有真正的解决他们羞辱的问题，那反而是让他们在这2000年里面受到了更大的羞辱。那耶稣呢？我们来看25节，这些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呢，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众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权役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然后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的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我们看到了那一位不应该得到任何羞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了最大的羞辱。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应得这样子的对待呢？他是完全的无辜的，可是呢，他竟然受到了绝大的羞辱。在这里面，他受到的羞辱是完全出乎我们任何人可以理解的。他被笑说：“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可是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他凭什么得到这样子的嘲笑？而且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而已哦，他是全世界的王。今天要是你或者是我站在主耶稣基督的角度上面的话，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不先说就是脏话不知道飙了多少了，可是我们至少知道说，我们的心里面一定会想说：“啊，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你们嘲笑我是到底在干嘛？你们根本不懂你们在嘲笑什么嘛。”那对耶稣来讲，他知道说，要是他想要的话，他可以求天父降下几千万的天兵来完全毁掉全人类，可是呢，他决定不这样做。那些罗马士兵反而不知好歹的在那里笑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还鞭打他，还做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然后还竟然敢吐口水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基督他受了多么大的一个羞辱啊！他的身份被质疑， 他的身份被怀疑了，然后大家还在嘲笑他的这个身份。他明明就是，可是大家就是在笑他。那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他还被大家误解了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第39节，经过的人在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的，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主耶稣基督的确有说过他会拆毁神的圣殿，然后在三日以后再重建他。那马太福音也说得很清楚啊，他那个时候讲的不是耶路撒冷那个用石头所建的圣殿，而是他讲的是自己的身体。那他就是人在笑他说他现在正在受死这个被拆毁的过程里面，然后再笑他说：哦，你既然那么伟大，你可以把圣殿重建起来，你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啦。可是耶稣基督他不能够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或者是能力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而是他必须承担这个三日里面的毁败毁坏，让他可以在复活的时候带我们一起跟他在永恒里面复活。所以这样子的讥笑是多么奇怪的一件讥笑啊！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们完全的误解了主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意义吗？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他被挂上十字架，他唯一的用意是被羞辱而已。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主耶稣基督他挂上了十字架以后，他承担了这些羞辱以后，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荣耀，他得到的是他可以在这个世上永远的做主。他透过了最终的羞辱得到最高的荣耀。那还是有人不知好歹的在那里辱笑他、嘲笑他。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受到了最大的羞辱。这里有一些细节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的看的。那至少下一次呢，我们会看到他更多受辱的过程。可是今天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透过自己承担了世界上最大的羞辱，来拿掉我们的羞辱。所以今天你要是像犹大，你要是像祭司长，你要是像比拉多，当你感觉到那个羞辱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逃避他，不管他，或者是呢，我去做一件好事情来弥补他，或者是呢，你就是说这不关我的事，这是别人的事。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说，这个羞辱它是永恒的，在你的身上的，因为它没有被解决掉。我们在罪里面所应得的羞辱，要是我们决定用那样子的方法去处理它的话，它是永恒的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默默无名的，没有人把我们一生中的事迹写在一本书上面，所以呢，我们后代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糟糕。可是呢，我们的神是一切都知道的，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所做的每一件坏事情，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件坏事情，通通他都知道。在他的面前我们是蒙羞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立场来站在他的面前。我们要是哪一天真的需要面对那一位完美的神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说他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坏事情，想的每一件坏事情，说的每一件坏事情的话，我们除了趴在地上求他以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在那位完美的神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立场可以站立在他的前面的，除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扛上了这个罪的羞辱，除非我们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原本应得的、应承担的羞辱，现在在他的身上了，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站在神的面前，不只是跟他说我是一个义人，不只是跟他说我现在是你的子民了，我们甚至也可以跟他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你的圣子，所以我们现在有儿子跟女儿的名分了。今天你要是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我想要鼓励你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就是你普通时候是怎么处理蒙羞羞羞脸的这个问题。你是逃避呢？你是要弥补呢？还是你要就是推卸责任呢？你应该自己都知道说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就算你不相信神，在你的脑子的背后，那个羞耻、那个羞辱会一直扎着你，而且它会跟着你一辈子。你不处理它的话，你就一辈子需要背着你这个耻辱，就算别人不知道，你也知道。那你唯一可以得到释放的方法呢，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恳求他为你背上你原本应得的耻辱。那这样子，你才会真正的从你的那个罪恶感，从你的那个蒙羞感，被真正的被释放。那只有那一天，你才能够开始的坦诚的去面对你周遭的人，因为当你一直把自己这个我是一个罪人的这个东西扛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一直用一个面具去面对别人，因为你不想让他知道说你到底多糟糕。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能得到真正的释放。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他处理了我们的羞耻的这个问题。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里面我们不需要像亚当跟夏娃一样用一个可笑的方式来遮掩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像犹大一样去逃避自己是罪人的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用好的动作来弥补我们自己的羞耻，我们也不用像比拉多一样，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责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可是我们只能用推卸责任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羞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么的爱我们，他承担了这么多的羞辱，他承担了一个被误解然后被小看的这个羞辱，为了我们而做了这件事情。主啊，感谢你，我们要是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从这个羞耻的捆绑里面被释放了。所以天父啊，恳求你让那些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这个释放。主啊，也让我们是基督徒的人也真正的得到释放，让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还是害怕得到这个羞辱的状态里面。天父啊，恳求你让我们成为一群不要脸的基督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